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燕云的文章，题目是《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上半部分。近期本地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同修在遭到中共公检法等人员迫害时，做了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先将这段过程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本文不是建议各地同修都像控告江泽民那样，大面积的控告当地中共人员过去18年来的恶行，而是在遭到当地中共人员迫害时，在讲真相劝善的同时，辅以正用法律制止迫害。第一部分，善用大陆现行法律反迫害。就此我们咨询的律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首先，正确准确地运用当前的法律条文。在大陆当前的环境下，假如用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国际法，对基层的公检法人员起不到震慑作用，他们会认为那些太遥远，涉及不到自身，这些可以作为后文的国际形式介绍，而不能作为当前起诉控告的法律依据。只有用现行的中共本身制定的公务员法、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去控告他们，在当今有案必立的时局下，他们才会害怕，才能真正重视起来。公务员法第54条说，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都是公务员，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上面公务员法，都该受到刑事制裁。特别是《人民警察法》2017年修订版，这个征询意见稿第65条说，一、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二、人民警察对其认为违法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决定和命令，可以向发布决定、命令的机关及其负责人提出意见，但不得终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三、人民警察对明显违法或者超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拒绝执行，并向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报告，上级应当及时予以答复。四、人民警察执行第三款规定的决定和命令，造成损害后果，未经报告的，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执行决定和命令的人民警察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已经报告的，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承担责任。注意，这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法律。第四段说，即使执行了明显违法越权的上级指令，比如栽赃陷害甚至活摘器官，只要事先报告了就没责任，这是明显违背上述公务员法第54条，不能成立的。而且一旦做了，又因为违反第三段规定的明显违法越权的上级指令，要无条件的拒绝，从而构成违法犯罪，应当被追责。实际上， 对于上级明显违法越权的指令，比如栽赃陷害，甚至活摘器官。在以前，下级谁也不敢反对，反对上级就要倒霉。但是如果服从恶令，执行犯法，将来必要倒大霉。所以，层层下级警察最终一定要被追责的。中共历次运动都要抛出下级做替罪羊，故意含糊自相矛盾的法条，可以让下级承担法律责任。只有拿出这些与基层公检法人员前途息息相关的现行法律来，才能震慑他们。其次，专业控告必立案，恶人被查阵营乱。运用法律制止基层的迫害，如果做得不专业，也起不到震慑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控告或起诉实施迫害者时，如果法律文书不专业，就可能被官方以需要修改为由拖延而不立案。这样的起诉书、控告信、EMS 寄给各级政府部门，因为没有太大的法律震慑作用，反而让人不当回事，还会影响以后的推进。但是专业的法律控告或是起诉文书，因为针对的是有证可查、明显违法的基层人员，在当今有案必立的规定下，必然进入立案流程。实践表明，基层实施者一下就慌了神，真看到法律开始像收网周永康那样向他张网了，迫害的小阵营先乱了。第三，结合当前形势，让他们放弃江泽民时代无法无天的幻想。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等一大批迫害法轮功的不法官员遭恶报，江泽民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无法无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律规定公务员年年考核，连续两次不合格就辞退。在当今有案必立、不立违法的严管下，迫害法轮功案件的一系列违法环节都能够被控告起诉，一旦立案，永远写进档案，年度考核没个合格，只有下岗，这样也停止了行恶。实践中，我们还跟他们讲，还像江泽民时代那样肆意违法搞迫害，马上就要被控告起诉，必然做替罪羊，开始倒大霉。可是不执行上边的违法命令，你又怕倒小霉。为啥上边压下来的命令基本都是口头传达的，不留证据呢？怕留把柄给你，怕将来治你罪的时候被牵连。与其倒大霉，不如不作为。你上司一贯违法作恶，已经没前途了，还是让他们像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那样顶恶报去吧。官场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的岗位多少人盯着呢？你不下岗，别人就上不去。中共从来都靠打击对手树立政绩，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那一大批国级、省级的大员都能被树了政绩，谁还能可惜你呢？继续迫害，面临的是不断被控告、起诉、遭法办，金盆洗手、将功折罪，我们既往不咎。你也是江泽民的受害者，你的生命和未来同样可贵。这是反迫害，又是善意给他们指出路，救他们。不少一直行恶的人，心底的善念真能苏醒，开始对上级的迫害指令阴奉阳违。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你看精神病院那个大夫手里把电棍一颠，他马上吓得一句胡话都不说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的主元神精神起来了，他怕电他。这些人以前之所以排斥真相还在迫害，是被邪灵控制，自己主意识醒不来。在当今的天象下，对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就像对精神病人拿起电棍一样，未必电他或者真电他一下，他的主意识才能被惊醒，才能认真听真相，才能被救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心态纯善是成功的关键。同修甲悟道，善是法图成就一切事的关键， 是大法弟子必须修出来的，用法律反击迫害，一定要修出善才行。首先，修净内心之恶，根除迫害的把柄。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旧势力是以恶治恶的方式干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因为不会在大法弟子中出现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也是不允许的，谁也不敢。你别看邪恶他怎么邪恶，他不敢这样做的。旧势力的因素，他敢于在大法弟子中起这个作用，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人心，需要这样人的出现。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清醒。同修假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邪恶迫害？从一个角度看，一定是我们心里有恶念，有执着，旧势力用这种变异的方法，让我们修善，去执着。真的修出了纯善，去掉了执着，迫害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用法律反迫害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心里有恶念，还可能招来迫害，所以必须用纯善的心态去做。交流中我们悟到，这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一层内涵吗？明慧交流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世外同化大法的高人，从局外一下指出我们的结症所在，那就是对师父在《红岩二别哀》中了却人心恶自败的法理不全信，理性认识前，这次交流明白了了却人心恶自败中的人心一层内涵，直指我们心中的恶念，而今终于在理性认识上突破了。其次，师父点化挽救恶人。同修甲曾结合实修写过文章，心念纯善，迫害破产。他说，在他眼里没有恶警，都把他们当成迷失的孩子，像密勒日巴修炼中对待屡次害他的操普一样。那些劳教所里别人看起来很凶残的人，在他面前根本恶不起来，都明白了真相。同修甲意识到，周围大多数同修认为还在迫害大法的人不可救药，对他们讲真相也是走形式，心里想尽快把他们送进监狱，这不是慈悲，违背了大法纯正的标准，正是很多同修没有包容的善心，抱着恶念不放，使他们变得更恶。他们的恶正是针对大法弟子心中的恶念而生的。交流中认识到，这些迫害法的恶人根源上也是坚信大法能救度他们，才和旧势力立约扮演恶人的。虽然按照正法理不能让他们圆满，但是应该救度他们，使他们改过自新，免于被淘汰，将来就有修大法的机缘。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他敢于放下自己的神位，跳到人中来当人，就凭这一点，大法弟子就应该去救他。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们来了，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来了，他们心里想的是这个法一定能救了他们，对这个大法充满着信心，他们来了，就凭这一点，咱们不该救他们吗？绝对的应该救他们， 他们当初都是无比神圣的神。我们理解，师父是想让弟子救这些恶人的。在大法弟子反迫害的艰苦实修中，虽然一大批迫害者明白了真相，开始抵制迫害而得救，但是整体比例太小了。同修乙曾经结合实修写成文章，庭辩时把公检法作为受害者，当时起到了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发现那时的认识还是肤浅，慈悲包容还不够大。现在理性上发自内心的要救度那些人，知道应该更加纯善的去做，一下平添了信心和力量，神的一面也振奋起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明慧有文章说过，一位受电击酷刑的同修，在痛苦中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却升起了对施行人的怜悯，瞬间窗外电闪雷鸣，施行者吓得扔掉电棍逃出门外。一位同修喝止用皮鞭抽打他们的恶警，说让你儿子离开这里，他长大了知道你这么打好人，会一辈子看不起你。威严的呵斥中充满了善，恶警当即停手，让儿子过来谢谢阿姨，然后带儿子离开，再也没有回来行恶。一位被迫害的同修给迫害者们唱得度，穷凶极恶的警察竟然莫名其妙地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畏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试试。以前我们都把这段法理解为对同修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有上面那些同修的慈悲，包容所有的众生，包括实施迫害者呢？怀着纯善之心才能做到正念正行，纯善的巨大能量可以改变一切，使恶人得救，那才能如约彰显大法无边的威德。第三，排斥恶念，在反迫害中证悟纯善。在理性上认识了，境界升华了，是提高，可是实修中用起诉控告这种严厉的方式制止行恶，还要做到纯善，可就有难度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现在对大法的迫害远远超过了杀人放火，大量同修被夺取了自由和生命，迫害还在发生着。我们发正念，讲真相，揭露邪恶，是制止邪恶迫害，但是这样还制止不了一些顽固的恶人行恶，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对此放任不管并不是善，目前只有用法律手段控告起诉他们，才有可能制止恶行，这本身就是大善之举，只是我们做的过程中要排斥掉怨恨、气愤等魔性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就像上文制止惯用皮鞭的恶人那样，正面交锋的言语是充满了善意的严厉，这不在言辞的技巧，而是内在的善心。同修甲说，一步步达到纯善的更高标准，其实也简单，人神之差就是一念之间。实施迫害的人其实被旧势力迫害的最苦，将来的恶报最苦，你看他作恶下去的苦，对比他当初下世时烘托大法威德的愿，不怜悯他吗？不救度他吗？慈悲心一出就开始善解了，不是等我们修好了再去做，而是在做的过程中修好，在做的过程中产生恶的念头、想法、气愤都是正常的， 要马上排斥他们，那都不是先天善良的本性的想法，而是后天污染的业力和观念，不断排斥就越来越善，越来越纯，这本身就是修炼。不行就把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那段法背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能坚定者业可消。我们坚定的这样排斥恶念修善，思想业消了，相应身体的业力也消了，相应的以恶制恶的外在迫害也会被师父消解。从这段法中能悟到指导当前实修的一层内涵，在法理上基本清晰了，就看如何去实修正悟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从被动的无罪辩护到主动清除迫害流程。十多年前，大法弟子和律师开始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现在，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被判重刑，邪恶整体不断遭恶报，中共人员自己都看不见前途了。不少地方的610已经停止迫害，对上级阳奉阴违。首先，法院截断了营救，无罪辩护加主动控告。明慧网2017年3月5号连载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做了成功的尝试。其中说，我弟请的律师不仅做无罪辩护，还控告。律师说，控告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挂钩的。比如有时在庭上，一些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可以理睬，可以不理睬，但是加上控告就不一样了。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要写到卷宗里的，法官看到卷宗里自己的名字，还加上犯罪嫌疑人的称号，你想他是什么滋味？再想升官的人，那也是污点啊，能升上去吗？律师当庭做无罪辩护之后，再次指控所有参与此案件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犯罪，当庭说公诉人、检察官是犯罪嫌疑人某某某，因为违法办案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有理有据的指证又指向法官，法官某某也涉嫌徇私枉法罪，如果给当事人判刑的话就控告法官。还强调法庭书记员要记下律师当庭控告法官和检察官的内容，不准遗漏，否则书记员违法不给签字，这些都是要记入卷宗，永远存档，法定要终身追责的。法警和旁听的610便衣哗然，此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审判法轮功一直都是违法的，其实他们基本都不懂法律，只知道对上级唯命是从，被当枪使。开庭后，相关的辩护意见书等又 EMS 寄给法院各位法官、检察院各位检察官。在海内外学员的大力相助下，当地同修整体配合，营救的同修很快就被释放，但是另一位同修的家属不配合，没能营救出来，这都是以前对家属讲真相没到位的后遗症。其次，营救越早越好。现实中大家都知道，越早营救越容易。明慧网刊登的文章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一文中说，三家办案，公安是第一个阶段，检察院是第二个阶段，法院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出来最好只是公安一家犯罪，等到检察院就是两家单位犯罪，力度又难一些，等到法院时就是三个单位犯罪，在控告时三个单位会为了脱罪可能会联合起来，所以律师建议要早点营救。在检察院阶段，在检察院送交法院的前期阶段，他们都做了营救，都分发专业的控告文书进行法律威慑，同时善意讲真相，较为轻松地营救出了另外两位同修。当然在公安阶段营救更加容易，一次同修被抓，他们第一时间就请来律师，律师马上进看守所会见当事人，而后连夜把控告公安违法诱供逼供的法律文书改写出来， 一早就送到检察院，向批捕科的科长投诉公安违法，要求检察院调查。科长满口答应，但是回过神来推脱说案件还没报上来呢。律师说，我们来就是阻止你批捕，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公安已经违法，你不能再违法，也不能包庇公安犯罪，否则你也犯罪。现在我们告的是公安，你要批捕就控告你违法。科长只好说，一定好好看看你的法律文书，也会去调查公安的犯罪行为。律师的法律文书 EMS 寄到当地各公检法、政府、纪检部门，海外的真相电话也不断打来。在大家的全力配合下，分别一个月、半个月把两位同修救出牢笼。检察院阶段的控告营救可以避免法院开庭，公安阶段的控告营救可以避免检察院批捕立案，这样都是避免了更多的公检法人员加入犯罪。而且控告的本身就在向世人展现法轮功无罪，和法庭阶段的无罪辩护是一致的。第三，用法律震慑邪恶，消除迫害，是更好的营救。有一次警察上门恶意骚扰，同修依法举报控告，并受到了受理回执。事后警察主动上门赔礼道歉，请求撤诉，因为如果立案调查，他的仕途就无望了，甚至可能下岗。他说已经明白真相了，再也不干迫害大法的事了。同修当然撤诉了，不但这个生命得救了，以后再有迫害任务轮到他的话，他自然就会抵制。2017年1月9号，明慧网报道过，北京市王征被绑架至洗脑班，家人控告。两次营救北京大法弟子王征，都是在公安阶段。第一次是2016年5月，非法抓人三天后，王征的母亲向市纪委举报办案警察冯卫清、张义国等人非法搜查、非法拘禁，刑事拘留的第37天，王征取保获释。第二次是2016年11月，王征被警察抓进洗脑班，他母亲后来请了律师，在2017年1月4号找到警察，说要控告他时，警察毫不在乎的扬言，愿意告就告。但是两天后，当律师拿着控告文书再次找相关警察和专门迫害大法的国保人员，这些人就不断的躲避，律师给出期限，一日之内不放人就控告。第二天王征就回家了。检察院取保、撤诉或不起诉，公安的几次放人，都是这些顽固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被法律震慑后清醒明白真相后做出的保护同修的正义之举，开始将功补过。
下面请继续收听大法弟子燕云的文章，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下。本地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同修做了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营救同修，同时使一些公检法人员停止了迫害。现将这段历程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第四部分，拓广真相窗口，开创原告的社会效应。首先，不断拓宽救人之路。营救一文说，他们把控告施害者的法律文书让家属 EMS 寄往各个公检法部门、国保、派出所、纪检部门等等，以借机唤醒更多的公检法人员，让他们明白真相。我们在实践中还把控告施害者的法律文书和真相信件寄送给各个政府行政机关，唤醒的对象更广，救度的主体已不局限于公检法人员。以前也给这些行政部门寄送过不少真相信件，都是匿名的，很多公职人员对此不在意，他们不关心人间正义，只关注切身利益。而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是实名控告信在前头，控告的就是当地的他们身边的人。小地方的公职人员基本都互相认识，这回看得可仔细呢，也认真对待真相信件。常人就是重视结果，看到公安国保炮制冤案，不但几度被检察院退案，还被控告起诉， 人们自然就认可了法轮功无罪，中共执法犯法。其次，开创原告的社会效应，善用舆论。童修炳在交流中强调，一定要改变大法弟子是被告的观念，那是邪恶强加的迫害。大法和师父都是罪证的，针对大法修炼的任何打压都是犯罪，犯罪的是他们，原告应该是我们。世人有很多思维定式，比如原告肯定有理，被告就算没罪也有大问题。很多常人接触不到完整的真相，也不愿意花时间深思慎取。迫害一开始，邪恶就把我们打到被告的位置。不明真相的人在固有观念下，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有问题。到现在我们反正过来，控告起诉基层行恶者的迫害，我们是原告，公检法一方是被告。常人一听就认为原来法轮功有理，公检法有罪，加上公检法撤案主动向我们道歉的结果，这种简明的视觉冲击力使得没看过真相的人也大体明白了真相，也容易以后接受真相，认同大法。更重要的是，身边这样的歧视会成为人们的话题，会形成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力量很大，能改变世人，能在人间迅速传播下正义的能量场。我们善用正用这个能量，它就在帮助大法传真相，能大大弥补我们讲真相人力物力的不足，被救的众生会大增。实践中这样借助对当地公检法人员的起诉，在当地发小册子，给人们介绍起诉控告的过程，影响很大，口口相传。一直很左的社区家委会都开始用新眼光认可大法弟子了。第三，原告效应帮同修摆脱怕心。虽然同修都知道大法是罪证的，修大法没有违反当今中国任何法律，一切迫害的罪名都是歪曲法律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有一些同修还是怕，怕做证实大法的事被抓，怕最终沦为法庭被告被审判，以至于正法的事还不敢做，或者缩手缩脚。和这些同修交流，给他们破除观念，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本应该是原告，当前完全可以控告迫害者违法犯罪，并讲了几个成功控告、制止迫害、挽救顽固的迫害者后的例子，这些一直害怕的同修一下精神起来了。其实，敢当原告就不怕，这只是常人一层的法的表现，真正去掉深层的怕心，还得靠大法。跟他们辨析法理，他们感觉一下贯通了，真是一正压百邪。开始积极做三件事，实修中很快去掉了怕心，投入到讲真相救众生中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五部分，依赖律师的教训。十多年前开始的无罪辩护，律师与公检法人员针锋相对，还没有救度迫害者的心态，讲真相效果显著，但营救效果欠佳。后来同修已悟到，要转变心态，不要对立，当时起到了很好的营救和讲真相的效果，总结写成《庭辩时把公检法作为受害者》一文。受此事的启发，大家悟到大法弟子要做主，正向引导律师，不能依赖律师。首先，偏离正义需要归正。同修一次整体配合心很齐，以无罪辩护和控告公检法的形式成功营救出了同修，但是事后从侧面知道，这个律师花钱和公检法做了交易，个别同修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律师常态。后来交流中一致认为，这样做不行，不能震慑邪恶，不能救人，就像宵夜中上医院治病一样，可能一时能管事，但是求常人一层的法，就被常人制约。事后病业还得翻出来，麻烦更大，只有正念正行，符合大法，用神念修过这一关才行， 才能在震慑邪恶救度众生中消除迫害。一个极端的例子，前几年某同修的律师暗中花钱运作，使法院以判缓刑的方式放同修回家，结果是年年花钱打点，一年没给钱，同修马上被收监，重新计算刑期。某地同修和我们交流后，回去就准备在当地起诉那些还在迫害大法的公检法人员。请律师时，发现这个律师同时接了十来个法轮功的案子，开价30,000元一个，高出正常律师费很多倍。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对请律师的问题讲过，药费太高本身就有问题。后来大家回想那位律师，要钱的时候眼神都不对，一看就是奔钱来的。律师背着我们花钱打点公检法也不行，花钱打点不等于承认有罪吗？用的钱都来源于同修，那都是大法资源，等于用大法资源供养邪恶，这在人间天上都是犯罪，而且暗中形成利益产业链，他们迫害同修能挣钱，更积极迫害了，这不是适得其反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我们太依赖律师了，总想依赖律师顶在前头，依赖常人反迫害冲锋陷阵，心偏离了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讲过，我们太依赖人了，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我讲了，这个路是要给未来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个事很重大，所以就被旧势力钻空子了。大家悟到，在邪党变异的社会，打官司早就变异为打关系，很多律师都习惯于背后拿钱打点，这个行业也是亟待归正。我们请律师，律师是代表大法弟子打官司的，我们也必须做主导，归正这一行业，所以路必须走正。其次，依赖无法运作，主导方可推进。因为邪党禁止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敢于做无罪辩护的都被大法弟子赞誉为正义律师。十多年来做了上千场精彩的无罪辩护，中共当局对这些律师打压抓捕也很厉害，很多地区同修对他们很依赖，结果有的律师要求大法弟子参与他们的民间维权，有的要求大法弟子加入他们的民主诉求，跟着做吧偏离了修炼，不跟着做吧碍于情面。还有律师对大法弟子有意见，说不要给我们戴上正义律师的高帽，越这样中共越打压我们，我们就是普通律师，普通律师就应该伸张正义。交流中悟道，这可能是师父借常人之口来点化，大法弟子不能这么依赖常人，依赖的结果反而无法运作。试想，当前敢于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比例很小，而各地需要控告公检法以营救同修、广救众生的事会越来越多，如果都依赖他们根本无法完成，只有大法弟子亲自去做才能推进。其实控告基层实施迫害的人，我们缺少的就是专业的足以立案的法律文书，这可以借鉴同修们成功的案例，那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写的，作为模板上传到明慧网下载套用格式就可以，很简单。如果案例特殊，可以找普通律师专门代写文书，几百元即可，然后起诉，控告可以自己操作。你是原告，你怕啥？假如真到了法庭对质的一步，再请律师专做这一步，费用就很低了，就是正常收费了，而且就地找普通律师就可以，能使更多的律师明白真相，而且能自己做主，让律师按我们的方向做事，而不是被律师带动，这样自身强大起来做主导，律师的压力也小了，会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反迫害之中，这样修正偏差，政务的法理得到进一步升华，避免了走弯路，信心更足了。
会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六部分，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在广泛交流切磋中，华北、东北等地的同修也投入进来，但是又发现一些小问题，进一步修正后明确了方向。首先，切忌好大喜功，集中突破。交流后，同修都很振奋，但是有人把精力都用在研究法律、起诉控告上去了，而且罗列了起诉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县级、市级、省级的宏大计划，想全面撒网大干一场。这一下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正法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不能这么有为的自我安排。我们最缺的是时间，现在开始研究起诉控告，几年下去也做不到律师的专业。我看到一些控告起诉书都有明显的法律漏洞，严格的讲都是无法被立案的。比如有同修的文章或法律文书中出现反诉一词，现行大陆法律规定民事案件可以反诉，而刑事案件不能反诉，只能独立起诉控告。不专业的法律文书不但会被法院轻视为外行，而且需要修改才能通过刑事审查而立案，可能会一直拖延下去，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同修文中要用大法规正现行法律的不足，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要做是走极端，不但无法被立案，还会引起世人的反感，背离了转法轮要求的得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都得交给律师改写。与其自己花上一个月时间写好请律师改，不如从明慧网上借鉴成功案例的专业模板，简单易行，实在案例特殊，没有模板可以套用，可以请律师代写，费用很低，当天就能写好，而且还能讲通真相，就度一位律师，一举数得，赢得时间。而邪恶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基层那些还在实施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大陆同修用法律手段控告起诉那些送上门来的实际接触到的基层施害者，很容易通过法院的刑事审查和实质审查必能立案，从而在实质上震慑邪恶。邪恶最薄弱的环节还表现为邪恶最害怕的地方，基层人员最怕的除了被控告，还怕在当地民众中曝光。明慧网2003年11月8日河南省项城市被长期非法羁押的大法弟子全部获释一文，开创了一条反迫害之路。师父后来写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2009年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又强调了叫当地学员大力揭露这些坏人。这种方式在很多地区起到了好效果，我们本地也多次以此为契机，向公检法政府工作人员面对面讲真相，推进了本地形势的好转。发生在周围的迫害，也许正是师父将计就计的安排，给法徒制止迫害、斩断黑手、广救众生的机会。大法弟子无需用人的思想规划来、设计去，随其自然地抓住当前的机遇，正务正行地做好，带动好周围地区，也是在不断修正自己，完成反迫害的使命。其次，落后地区迎头赶上。一些地区开始用法律反击迫害，是以长期开创的较为宽松的政法环境为基础的。个别地区没跟上政法进程的怎么办呢？某地有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请来律师做无罪辩护，610吓坏了，哄骗该同修和家属，诱骗他们辞退了律师。610人员谎称认罪态度好，少判几年就出去了，还向家属索要了50000元好处费。法庭上同修被蒙骗，顺应了邪恶，却被判7年重刑，同修和家属这才醒悟后悔。二审在当今的制度下启动控告，才有可能驳回一审判决，否则希望渺茫。他们二审只是常规上诉，也没启动控告，结果维持原判，这是向邪恶屈服求迫害。 同修事后虽然后悔了，却用人的思想不作为，不向邪恶追回损失，等于还在行为上认同对邪恶的供养。常人这样被索贿被骗都不会善罢甘休的，事后追回损失告倒官员的不乏其例。这不是一个同修和一个家庭的问题，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一个人没做好，一个家庭没圆融好，周围同修应该帮助他们悟上来，帮助归正。其实当地同修都是不愿弥补，不想挽回损失的心态，这是当地整体学法实修跟不上进程造成的。可见各地修炼环境的好坏，正是当地整体修炼情况的体现。整体认识不上去，反迫害的使命没完成，就会使得邪恶猖獗。这样的落后地区如果还慢慢来，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如何赶上呢？其实正用法律控告邪恶同样是合适的，在监狱里申诉犯案或者控告，家属有权利协助，都是合理合法的。能否做成预想的结果，应该置之度外。做的过程中就在反迫害，就有讲真相的机会，就在跟上正法进程。其实外地不少学员已经开始带动监狱的同修反迫害申诉控告了。如果一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又不熟悉法律流程，可以请律师代理单一的一个控告阶段，费用也不高。第三，在实修中去掉怕心，迎头赶上。一些地区政法形势落后，直接原因还是怕心，根源上还是法理不明，对法不全信，实修太少。一次非法审判大法弟子，同修丙去旁听发正念，邪恶现场抓不少大法弟子，丙也在其中。可是第二天，他们派车客客气气地把丙送回家，而另外被抓的同修，有的关押时间长，有的一个月才放出来，还有被关进洗脑班妥协的，同样被抓，差别怎么如此之大？其实师父早就讲过，指导相应修炼的法理。遇到非法抓人，同修丙心念纯正，我没事，正好和他们讲真相，对每个警察都堂堂正正地讲，真诚就度，结果第二天就被送回家。而另外同修当时就被邪恶包围了，哎呦，这可不行了，出不去了，咋办啊？妥协吧，先混出去再说。遇到大难，那瞬间的一念就定下了不同的结果。还有一位同修跟我说，邪恶抓他时，他有一念，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最多就关我15天呗。好像真无所畏惧，结果真被关了15天。还有一位同修做正法事前动了一念，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后来被迫害死了。那一念正是他后来不能善解的巨大障碍之一，正是他自己定下的，却自己意识不到。交流中也没有同修能意识到，没能提醒他，铸成永久的遗憾。有怕心是正常的，有不正的念头冒出也是正常的，关键得全力排斥，认为那些都不是自己的本性，都不是自己，排斥习惯了，他们就会越来越少，正念就会越来越足。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在家里凭想象修掉怕心，永远也修不掉，那样本身就是法理不清。只有在正实法的实践中修，不断排斥他们，怕心和邪念才能很快修掉，同修都是这样修过来的。其实人的观念需要进一步转变，邪恶迫害来了怕什么？也许是师父把这些人送来听真相的，送上门来的都是有缘人。邪恶气焰越盛，人的主意识越弱，你别在心里抵触他们，用法律反击迫害，他们主意识一惊醒，马上就六神无主了，就会认真考虑真相了。如果能有这样的正念，还会害怕吗？还有讲真相的障碍吗？因此，落后地区的同修，交流中明晰法理，尽快在实践中迎头赶上，局面马上就会改变。脚踏实地，切入实际，做好实质的局部突破，就能以点带面， 进一步改变局部环境，融入整体的政法弘誓之中。以上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